谢谢我们姐妹乐龄诗班今天为我们的献诗。我们有句话说，活到老什么？学到老，对吗？在喜年堂这里，我们弟兄姐妹们是活到老什么呢？侍奉到老。阿们。好，我们都每个人都愿意侍奉，只要我们有力气，上帝还给我们有这个健康可以行走可以说话的时候，我们仍然还要珍惜这个机会去侍奉他。阿们。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24章，因为它整章有很长的经文，我是以这个一个段落一个段落来念给大家听，作为我今天所讲的这个主题，做数算上帝恩典的人。撒母耳记下第24章第一至第四节，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亚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从但直到别斯巴，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约亚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上帝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但王的命令胜过约亚和众军长，约亚和众军长就从王面前出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
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见加德，就是大卫的先见，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7年的饥荒呢？是你敌人面前逃跑，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是巴，民间死了7万人。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河场里那里，亚劳拿看见见王和他臣仆前来，就迎接出去，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我主我王为何来到仆人这里呢？大卫说，我要埋你的这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亚劳拿对大卫说，我主我王，你喜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看哪，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王啊，这一切我亚劳拿都奉给你。又对王说， 愿耶和华你的上帝悦纳你。王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上帝。大卫就用了50舍克勒银子来买那禾场与牛。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
Amen。 在三个主日，我们有听到这个，看到圣经的信息告诉我们说，在撒母耳记下第23章，大卫和他的勇士们因着深信与他们上帝与他们同在，更有这个信心和勇气去奋力的去击打这个敌人。他们也认同赢得战争的胜利呢，乃是因上帝的帮助。可是今天我们读第24章的时候，却让我们看到另一种的写照。是什么写照呢？在进入这个经文之前，我们会发现到有几处的经文，特别是我们去看的时候是不容易去理解的。而且特别是当你用撒母耳记下第24章对照其他书卷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它的用词可能也是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那些比较。撒母耳记下第24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但是如果你看历代志上第21章第一节的时候，他是用什么字呢？他是用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究竟是上帝或撒旦去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呢？这样两者之间彼此有什么关联性吗？这是第一个我们要问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他说大卫去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如果我们看其他的这个书卷，你会发现到，哎，为什么在其他的书卷所记载这个数点百姓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情，可是为何在这里呢，大卫数点百姓的时候认为他自己是有罪的，还遭受上帝降灾呢？这是我们去思考的第二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这个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也不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然后呢，接下来呢，他就说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请问是因大卫与百姓们建立了祭坛献祭之后，或者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和恩典，这个瘟疫才止住呢？这是当我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很多这些我们需要去明白需要去理解的事情。这是我们就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去看第一个，就是究竟是上帝或是撒旦去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彼此有什么关联性呢？弟兄姐妹们，请问你认为是上帝还是撒旦去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上帝的举手给我看一下，撒旦的举手给我看一下，两者都不是的举手看一下，因为我看到有些人不举手。好 ，OK，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除了因为两本书卷的编辑者对此事件的神学诠释 以观点只有不同之外，所以他们用不同的名字。那我们还需要去理解什么呢？撒旦在旧约中的角色和这个能力。很多时候我们读旧约有个错误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将新约所读到的一些观念或者认识放进去或者是套进去在这个旧约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困难，也会产生的误解。经文所讲的，我们看在这个圣经中撒旦这个名字出现不多，但是在约伯记那边第一章跟第二章有出现过。我们看他在那边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出现。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他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撒旦也来到其中。耶和华向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然后在十节的时候就说，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就是约伯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什么呢？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的面前退去。你看到什么呢？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看到撒旦是不是要听命于这个上帝的这个吩咐？所以在此处呢，如果去稍微的去再研究深一点，你会看到撒旦在这里呢不是个专有名字的表征，它只是一种的角色。而这个所谓的字根，它的原意是什么呢？撒旦它是为控告者、质疑者或者是敌对者等等，这是它的撒旦这个名字的意思。然后呢，在旧约的以色列的观念里面，他们认为说上帝才是宇宙的主宰，是这个宇宙的中心，统管世界所有的势力，包括撒旦也听命于上帝，并且呢还必须得到他的应允呢才能够去执行这个任务或这个做事。然而随着这个旧约至新约这其中这个两月之间，因为经过这个历史的这个进程，它带来了一些思想的转变，包括这个他们这个处境的改变，还有文化的冲击，种种的影响之下呢，这个所谓的撒旦的信条才慢慢慢慢的发展出来。所以这个在这个新约你会看到撒旦除了这个名字之外还有什么名字呢？还有我们所知道的匹列，对吗？别西弗，或者是魔鬼，或者是古蛇，或者是试探者等等的名字就出现了。而且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撒旦他也渐渐的被描绘成是好像世界的管辖者，是一群死者的元首。他呢突然间好像如同具有与上帝彼此对抗的强大的黑暗的势力等等。所以这是发展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些观念的出现。然而如果你刚才所听的，如果你明白了解从旧约一直发展到新约这个过程，原来有在两个之间有这样的一些的一个因素影响之下，你就会了解也会明白，就是说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权的范围之内。所以不论说那个鞭子他使用是上帝或者是撒旦去激动大卫去数点这个百姓，并没有什么的差异，因为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的范围之内。第二个我们想着说，为什么大卫去数点百姓被看为有罪，也承认行这事是大有罪，甚是愚昧呢？为什么？因为你看其他的书卷的时候不见得啊，上帝没有所有发怒啊，上帝也不见得要去惩罚他们啊。比如说举个来讲，在出埃及记第三十章第十一到十二节里面就记载，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暑假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这时候你看那个经文，上帝没有将这个灾降于他们。另外如果你再看在民数记里面第26:1-2，他说这个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 宗族，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接下去我看一下，耶和华上帝也没有去惩罚他们，也没有说他们有罪。这样为什么回到来这个在这样的撒母耳记下24章里面，大卫去数点这个百姓是有罪呢？弟兄姐妹，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是，对，还有，非常好。大卫究竟是在哪里做错了？大卫是要数点能够打仗的百姓，是士兵，想要知道他的军队有多少，有多少人可以参与战争。如果你回去刚才看那个3节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就是他的这个统帅约押说，当大卫吩咐他去做这个数点百姓的时候，请问他赞成吗？他不赞成，他说，王啊，你又何必做这事呢？然后来到9节的时候，到10节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说，约押回到大卫的面前，向他报告说，以色列人，就是说拿起刀的人，拿刀的人就是勇士，就是说可以作战的人，他本身有多少人呢？以色列再加犹大加起来，这里的经文是告诉我们说，他总共呢有130万人，130万人。所以大卫他去数点这个百姓呢，是士兵来的，他可能想要知道他军队有多大，或者多少人可以参与作战。这样为何大卫要发出数点军队的这个命令呢？经文没有很清楚的去详细的去述说他为什么要发出这命令。很多不同的那个所谓的圣经的解释者，他说可能是因为出于大卫的骄傲，也可能是因为大卫他想要说计算一下究竟他的士兵多少，是不是不够，所以我要去征召更多的人来去做这个作战勇士，还是说还有其他的原因等等，圣经没有很详细的说。可是从整个他的举动当中，我们看见大卫他本身在这个举动，他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念，也就是对比回撒母耳记下23章的，赢得战争胜利乃是因为上帝的帮助以及上帝的同在。他忽视了这种的信念。23章讲的，哇，我们赢得战争，我们赢得胜利，是因为上帝为我们打仗，因为上帝帮助我们，因为上帝跟我们同在。可是来到24章的时候，我们从他的举动上，我们去看见他好像没有说有继续的有这样的一个信念说，说因为上帝的帮助，这种的举动显出他心里面可能存有怀疑上帝，也发现出自以为是的这个态度。可能我去打赢了，人数多啊，我就可能打更好，是不是这样？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举动反映出上帝的这作为之下，所以呢他本身呢就受到了这个上帝的降灾。然后我们从刚才所读的16:25的时候，我们看得到上帝的怜悯和上帝的恩典，也看到大卫的反省和他的这个悔改。 我们在第特别是在十一节，当那个要灭民的天使去要在去执行的任务的时候，其实上帝说够了，住手吧。上帝不愿看见属于他的人受到伤害或者是死亡，然而却因着人的这个过犯，他不得不执行这样的一个惩戒。当这个惩戒在进行当中的时候，我们也很感恩，也看到大卫这个人很特别。他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他所做的事情是不对的，他愿意说来悔改，来寻求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宽恕和上帝的赦罪。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带着他的百姓去到那个禾场那边去买了这个禾场，对吗？然后就在那边献燔祭和平安祭。这个来去向上帝一种就是愿意所回到那边去悔改，而因着他这样的一个举动，人跟上帝呢得以再次的恢复良好这个关系，也并能够再次的他回到上帝面前，也依靠上帝的大能，继续不断领受上帝所给予的祝福。如果你继续追看下去，二十四章这二十五节过后，你会发现到在其他的书卷很妙的是，我发现到很妙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在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特别是这个地点的出现，让我觉得哎，怎么这么的奇妙？因为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什么呢？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也不是人阿尔兰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哎，怎么会这样呢？这个地方原来是将来以后就被建立成有这个所谓的耶和华的圣殿，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从这样的一直我读下去的时候，我一直发现到就是有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很多事情的发生，不论是好或是我们看为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可能我们当下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理解，或是也不明白哎，上帝他所成就的心意是什么，或者他的计划是什么。可是唯有我们深深相信依靠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上帝所要成就的这个事情是什么。特别是在以赛亚书，他不是告诉我们吗？他说上帝的意念和他的道路非同我们意念我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上帝的道路和意念也高过什么？高过我们的意念和道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理解不明白，可是当我们继续以信心去相信和依靠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慢慢明白哦，原来在可能五年前十五年前发生的事情，原来是要成就今天上帝要赐给我的，或者上帝让我所拥有的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够说很乐意的来去遵循他的话语，继续的去过我们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们，从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二十四章的经文当中，以及发生在大卫和他的百姓们身上的事呢，让我们也学习到几个的功课。第一个，我们看见上帝的能力是无所不及的，任何巨大的障碍或是敌对或者是罪恶的势力呢，都没有办法来去阻挡上帝能力的这个施展，对吗？而且一切都在他的掌权这个范围之内。 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都这样的经历。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会遇到许多如同大波浪的这个困境，各种的难关，使我们感到很忧愁、很伤胆，几乎我们要绝望的时候。然而，我们透过祷告，透过彼此的关心代祷，我们会看到上帝伟大奇妙的作为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他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心中的这个面对的这个愁烦，他为我们解决生活上面对的困境，使我们深深经历到上帝是真真实实的在我们当中。当我在跟贤堂的弟兄姐妹们在彼此聊天分享关怀的时候，我也常听到弟兄姐妹们如此告诉我说，在我的过去的生活里面，我是如何的面对困难，但是感谢神，感谢神的这个看顾保守，当我向他来求上来祷告的时候，是我能够得到力量，是我能够得到能力，能够去胜过面对我的困难、我的愁烦、我的一切心中所担忧的。昨天晚上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就听到一位姐妹跟我们分享，通过祷告上帝给她力量，上帝给她帮助，使她心中面对的困难、面对的忧愁得到处理、得到解决。弟兄姐妹们，在你我的生活之中，我相信你都会有成这样的一个经历。如果没有的话，欢迎大家散会之后不要那么快离开，找一些我们弟兄姐妹们来分享一下。请问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经历到上帝的同在？有没有经历过上帝帮助你的这个过程？你有没有的话，你听他们讲说，我们以后我们在楼下的时候不是问说你吃饱了没有，而是说上帝有什么奇妙的作为在你身上。我们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分享，我相信透过这样的彼此鼓励跟分享，我们必定能够深深的经历到上帝的能力是无所不及的。阿们。而且更重要的告诉我们，他不会叫我们弃而不顾，而是跟我们同在。不管你面对任何事情处于怎么的困境里面，我们的上帝都不会叫我们弃而不顾，而是与我们同在。有个故事我相信大家都可能曾经听过，就是当一个人在面对忧愁、面对很困境的时候，他祷告，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来帮助我，神啊，求你与我同在。然后他就看到这个沙滩上有一堆的脚印在走。他说，不是应该说，如果神说跟我同在的时候，不是应该有两对的脚印在走吗？为什么只有一对的脚印在走呢？为什么？为什么只有一对的脚印在走？不是两对的脚印呢？原来是这样。上帝说，因为我抱着你在走你人生的这个困难、这个困境，所以你看到沙滩上只有一对的脚印，那是上帝的脚印，而你呢是被上帝抱着来去行走面对你的困难。所以他不会叫我们弃而不顾，而是与我们同在。第二，上帝的恩典需常铭记跟数算。我们从这个撒母耳记下，我们看到很多事情的发生，特别是在这个大卫的身上，我们看到他在23章而已，他不是说 我能够打赢，我能够赢得胜利，是因为谁的帮助？因为上帝的帮助。我们能够去冲锋陷阵，是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可是来到二十四章，却完全是另外一个好像相反的这个写照。所以这样让我们很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过去曾经所坚定相信以及依靠上帝的，不代表以后也都会继续如此啊，弟兄姐妹们。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今天你赢得了胜利，不代表你以后都是一直赢得胜利啊。当我们一不小心的时候，我们都会陷入自以为是，特别是那些时常取得成功的人，打十场胜战，哇，赢了。不是啦，不是我的功劳啦，是大家一起的功劳啦。然后去打100场胜战的时候，赢了，诶，感觉好像是我的功劳比较大哦。在打1000场胜战的时候，没有我啊，你们打不赢啊。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一不小心就陷入自以为是、自我为中心的骄傲里面去。而且也更提醒我们，我们要不断的让自己维持在这个一直能够坚定相信和依靠上帝。你知道吗，在这个耶稣亚记里面，他就有一件事情给我们很好一个学习。什么学习呢？在耶稣亚记第4章第22到24节，当这个耶稣亚带领了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他耶稣亚呢就请那些人12个支派12粒石头，将它放在河的旁边。你知道为什么耶稣要叫这么做吗？为什么放那些石头立在那边，表示什么呢？来，我们一起来看这经文。他说，当你们子子孙孙来问起你们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石头要立在这里呢？耶稣的回答跟他们这么说，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经走干地行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弟兄姐妹们，为什么要立石头在那边呢？看得出来吗？为什么耶稣亚要他们将石头立在河边呢？为什么呢？因为借着这个纪念来，上帝在我们中间行奇妙的大事，来去帮助我们，来去数算他的恩典，作为去提醒跟帮助我们去记得过去、现在甚至于将来，上帝仍然会带我们走过这一切。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上帝是不是过去的上帝跟现在的上帝不一样？是不是？不是。过去、现在、未来，上帝都是一样的。所以耶稣说，透过这样的石头来去表示说，告诉所有的他们子子孙孙，上帝的能力是怎么去帮助他们。同样的，现在当你看到的时候，或者将来，上帝现在过去怎么带领你，现在也同样能够带领你走过这一切。所以弟兄姐妹们，告诉自己，过去你怎么去领受了上帝的恩典，让你能够胜过所有的这个所谓的试探也好，或者是忧愁困难各方面苦难都好，现在如果你还是现在这样一个处境里面，我鼓励你要去数算上帝的恩典，看一下过去上帝怎么帮助你， 来作为提醒跟帮助你说，现在上帝仍然还是会帮助你走过你所面对的困难，面对的困境，面对的忧愁，对不对，弟兄姐妹们？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家里放了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或者放了十字架，或者是我们的身上佩戴这个十字架的这个项链，是表示什么呢？是表示什么呢？美感好看吗？还是说，哦，这是一个有法力的东西，所以我戴在身上吗？不是这些。因为重要的是要告诉你说，当你家里放十字架的时候，当你说有基督是我家之主，或者你身上佩戴十字架的时候，甚至你在车的后面贴了一个所谓的这个耶稣鱼的时候，是要不断的来去提醒你，来去帮助你，告诉你说你是上帝的这个孩子，你是属于上帝的子民。过去上帝怎么帮助你，现在他仍然会帮助你，未来也还是呢会带领你走过这一切。所以当我们去看到这些的所谓的纪念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这个重新得力，让你去数算他的恩典，帮助你走过你现在所面对的困难。包括我们教会举行的每个月圣餐也是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做牧师的都会在圣餐举行之前跟大家说，主耶稣被卖的哪一列，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我们舍的，然后拿起杯来，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起来喝等等。这些就是不断的来去帮助我们回溯说，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去领受饼跟杯的时候，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安慰来到我们身边。这是我们就是说透过数算上帝恩典，我们来得到帮助跟这个鼓励。第三，上帝是有怜悯恩典的神啊。从这个撒母耳记下第24章当中，我们看到大卫身上可以让我们学习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课，就是大卫这个人很特别，我觉得他能够成为说合神心意的人，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他的一个特别之处是说他会学习时常的自我反省，他会在得罪上帝的事上会敏感，哎，我做件事情有没有得罪上帝以及尊主伟大。如果是真的他说我得罪了上帝的时候，他也会谦卑认罪悔改，并且寻求上帝的饶恕和赦免。我们也看见当大卫在做这些举动的时候，我们的上帝也是一位有怜悯恩典的神。他说那个瘟疫住了吧，停止吧。当我们愿意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的上帝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说我们的上帝是有恩典怜悯的神。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从这个信息当中我们学到三个功课，请问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这么快就忘记了，不到十分钟。第一个是什么？是什么？第一个，上帝的能力是无所不及的。告诉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说，上帝的能力是无所不及的。告诉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跟他说，上帝的能力是无所不及的。第二个，上帝的恩典我们要常铭记数算。第二是什么？哎，告诉左右的弟兄姐妹们，上帝的恩典需要常铭记数算。好，第三是什么呢？第三是什么？ 上帝是有怜悯恩典的神啊。这是三个我们可以从这个撒母记下二十章所看到的。所以我们喜莲堂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呢？是好做人，还是做好人，或者是做人好？很绕口哦。从我看了整个撒母耳记下，或者是听当弟兄姐妹们今年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聆听了这个撒母耳记下的所有的信息的时候，我很深的感受，我们要学习做个什么？我们要学习做个数算上帝恩典的人。当我们去懂得数算上帝恩典的人的时候，我们能够透过这个回顾，透过这个记忆，能够知道上帝的能力是无所不及的，然后任何事情的发生都在上帝的掌权掌管的范围之内，只要上帝愿意，在他没有什么难成的事，只要上帝愿意要成就的事，在他里面没有难成的事啊，弟兄姐妹们。上帝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当我们谦卑来到他面前来寻求悔改认罪的时候，他愿意赦免我们的过犯，让我们能够与他再次恢复良好的这个关系，并且我们能够得以再次的去相信和依靠他的大能，永断不续的去领受上帝的祝福。如此的话，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的场所里面，甚至在我们教会的时候，如果我们有清楚知道这 几点的时候，我们在压力中我们仍然能够平静安稳啊。不管面对任何事，这种压力我们能够平静安稳的去面对它。在患难中我们仍然能够坚强勇敢，就算任何患难在我们当中说，我们能够坚强的勇敢的去面对它。在绝望中我们仍然有活泼的生命，因为我们的上帝的能力是无所不及的，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求的时候，我们在绝望中有活泼的生命，因为他活泼的盼望，因为他跟我们同在。最后在困境中我们能够有平安跟信心，不管我们面对任何困难，我们知道最重要的神与我们同在，他会帮助我们，所以在任何的困境之中我们有平安有信心。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透过圣经的经文撒母耳记下第二十四章给我们看到发生在大卫身上和他的百姓们的这个另外一个的这个写照，就是他们也会因为某些的因素他们离开你，他们来去以自我为中心，来以自以为是的来去过他们的生活。天父，我们感谢你通过这经文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也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也给我们看见原来我们的上帝的能力是无所不及的。我们更感恩我们的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一位的神，你不会弃我们以不顾，你会用各样的方式来去眷顾，来去帮助我们。天父，我们更恳求你来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里面我们懂得怎么去数算你的恩典啊！通过数算你的恩典，我们学习怎么来去感恩，我们学习怎么来去依靠你，我们学习怎么去交托你，然后让我们的生活面对任何的处境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还是有平静安稳，我们能够坚强勇敢，我们有活泼的这个盼望，以及我们有这个平安和信心去面对我的生活，面对我的家庭的这个处境，面对我在职场上所遇到的一些的压力，以及在教育的服事等等。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学习做一个懂得数算上帝恩典的人。感谢赞美你，如此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圣名求的，阿